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大的内城不能不完整，外城周边不能有对外通道，里巷区域不能有横向通道，里门不能不关闭，宫墙和门栓不能不修缮。所以内城不完整，乱臣贼子就会图谋不轨。外城有对外通道，奸邪逃亡的人就会作乱。里巷有横向通道，抢劫盗窃的事就会不断发生。里门不关，内外相通，男女就会没有分别。宫墙不坚固，门栓不牢固，即使有好的财货也不能守住。所以行事不能为非作歹，奸邪之人就会老实。禁令刑罚严厉，怠慢之人就会整齐。法令明确，蛮夷之人就不敢侵犯。赏赐诚信坚决，有功的人就会受到鼓励。教导习俗的人多，君主和人民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化。因此明君在上位，刑罚很少，并不是该判刑的不判刑，该治罪的不治罪。明君是关闭那门，堵塞那路，掩盖那痕迹，使人民无从接触邪恶之地，所以人民走正道行善事就像天性一样。所以刑罚少，人民被治理好了。巡视那田野，看那耕种，计算那农事，就可以知道国家是饥荒还是丰足。耕种不深，除草不勤，土地不按适宜种植，草田多荒废，耕种的田地不一定肥沃，荒废的土地不一定贫瘠。按人口计算田野，草田多而开垦的田少，即使没有水旱灾害，也是饥荒国家的田野。像这样而人民少，就不足以守住那土地。像这样而人民多，那么国家贫穷，人民饥饿，以此遭遇水旱，人民就会离散而收不拢。那人民不足以守住城池的人，他的城不坚固，饥饿的人民不可以用来作战。人民离散而收不拢，那么国家就成为废墟。所以说，拥有土地统治国家，却不致力于耕种，是寄生的君主。所以说，巡视那田野，看那耕种，计算那农事，就可以知道国家是饥荒还是丰足。巡视那山林水泽，看那桑麻，计算那六畜的产量，就可以知道国家是贫穷还是富裕。山林水泽广阔，那么草木就容易增多，土壤肥沃，那么桑麻就容易种植，牧草多繁茂，那么六畜就容易繁殖。山林水泽虽然广阔，但草木没有禁令，土壤虽然肥沃，但桑麻没有节制，牧草虽然多，但六畜有征税，这是关闭财货的门路。所以说时节物资不顺畅，金玉虽然多，也叫做贫穷的国家。所以说巡视那山林水泽，看那桑麻，计算那六畜的产量，就可以知道国家是贫穷还是富裕。进入都城，看宫室，看车马衣服，就可以知道国家是奢侈还是节俭。都城大而田野狭窄，那田野不足以养活那人民。城区大而人民少，那人民不足以守住那城。宫殿规模大而房屋少，那房屋不足以充实那宫殿。房屋多而人少，那人不足以住满那房屋。粮仓少而亭台楼阁多，那储藏不足以供应那费用。所以说，君主没有积蓄而宫室华美，百姓没有积蓄而衣服讲究，乘车的人装饰华丽，步行的人穿着彩色，根本的物资少而末节的用度多，这是奢侈国家的习俗。国家奢侈，那么费用就多，费用多，那么人民就贫穷，人民贫穷，那么奸诈之心就产生，奸诈之心产生，那么邪恶之事就出现。所以奸邪的产生，产生于匮乏不足，匮乏不足的产生，产生于奢侈，奢侈的产生，产生于没有节制。所以说审查度量，节制衣服，节省财用，禁止奢侈，是治国的急务。不通晓这种计策的人，不可以让他治理国家。所以说进入都城，看宫室，看车马衣服，就可以知道国家是奢侈还是节俭。考察饥荒，计算兵役，看亭台楼阁，衡量国家费用，就可以知道国家是充实还是虚弱。凡是田野有万户人家，可食用的土地方圆五十里就可以足够了。万户以下就可以依靠山林水泽，万户以上就可以离开山林水泽。那田野全部开垦，而人民没有积蓄，是国土小而耕地少。田地一半开垦，而人民有余粮并且粟米多，是国土大而耕地广。国土大而田野不开垦，是君主耗财货 而臣子好利益。开垦土地广人民不足，是上面赋税重，流散了那储藏。所以说粮食运到三百里外，国家就没有一年的积蓄。粮食运到四百里外，国家就没有两年的积蓄。粮食运到五百里外，人民就有饥饿之色。那庄稼损失三分之一，叫做小饥荒。小饥荒持续三年就是大饥荒，大饥荒那么人民就有大量遗弃的尸骨了。十分之一的人服兵役，十分之三的人无事可做，那么庄稼就损失三分之一。庄稼损失三分之一，而没有就有的积蓄，那么道路上就有饿死的人了。十分之一的人服兵役，三年不解散，没有多余的粮食，那么人民就有卖儿女的了。所以说，山林虽然近，草木虽然美，公事必须有制度，禁令和开发必须有时节。为什么呢？说大树不能独自砍伐，大树不能独自举起，大树不能独自搬运，大树不能放在薄墙之上。所以说山林虽然广阔，草木虽然美，禁令和开发必须有时节。国家虽然充盈，金玉虽然多，公事必须有制度。江海虽然广阔，池泽虽然多，鱼鳖虽然多，渔网必须有规格。船网不能靠一种财物制成，不是偏爱草木和鱼鳖，而是厌恶荒废人民生产粮食。所以说先王禁止山林水泽的劳作，是为了让人民广种粮食。人民没有粮食就不能吃，粮食没有土地就不能生长，土地没有人民就不能耕种，人民不付出劳力就不能获得财物。天下所生的生于用力，力所生的生于劳动身体。因此君主用财无度，就是使人民用力不止。所以说亭台楼阁相望，那上下就会相互怨恨。人民没有多余积蓄，那禁令就不一定能止住。人民有遗弃的尸骨，那战争就不一定能胜利。道路上有饿死的人，那防守就不一定坚固。所以命令不一定执行，禁令不一定止住，战争不一定胜利，防守不一定坚固，那么危亡就随之而来了。所以说考察饥荒，计算兵役，看亭台楼阁，衡量国家费用，国家是充实还是虚弱，就可以知道了。进入乡里看习俗，听人民被上面教化的情形，就可以知道国家是太平还是混乱。乡里不隔离，里门不设置，出入没有定时，早晚不加禁止，那么抢劫盗窃攻击残害百姓的人就无法制服了。喝沟水，巷里挖井，场地连接，树木茂盛，宫墙毁坏，门户不关，内外相通，那么男女之别就无法端正了。乡里没有乡长有角，里中没有市社，时节没有会同，丧事和祭祀不聚集，禁令刑罚不严，那么尊敬长辈和睦相处就无法自然产生了。所以仗礼不谨慎，那么人民就不修养廉洁。论贤不通过乡举，那么世人就不追求品行。财货在全国流通，那么法令就在官府中被毁坏。请托在上级得到许可，那么私党就在下面形成。相关没有法治，百姓群众就不服从。这就是亡国弑君所产生的原因。所以说进入乡里看习俗，听人民被上面教化的情形，就可以知道国家是太平还是混乱。进入朝廷看左右的人，探求本朝的臣子议论上下所贵贱的，就可以知道国家是强大还是弱小。功劳多的为上，俸禄赏赐为下，那么积劳的臣子就不致力于尽力。治理政绩为上，爵位为下，那么豪杰有才的臣子就不致力于竭尽才能。身边宠幸的人不论功能而有爵禄，那么百姓就怨恨，不是君主轻视爵位和俸禄。金玉财货的商人不论志向品行而有爵禄，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被轻视，法治被毁坏。权势重的人不论才能而得尊位，那么人民就背离根本行为而追求外部势力。那积劳的臣子不致力于尽力，那么兵士就不作战了。豪杰有才的人不致力于竭尽才能，那么内部治理就不分明了。百姓怨恨君主轻视爵位和俸禄，那么君主就无法用来劝勉众人了。君主的命令被轻视，法治被毁坏，那么君主就无法驱使臣子，臣子就无法侍奉君主了。人民背离根本行为而追求外部势力，那么国家的好坏虚实就全部被敌国掌握了。 所以说，进入朝廷，看左右的人，探求本朝的臣子，议论上下所贵贱的，就可以知道国家是强大还是弱小。设置法令，统治人民，使用名利，计算那威严宽惠是施行于人民还是没有施行于人民，就可以知道了。法令虚设而损害疏远的人，命令一公布而有不听从的人存在，轻视绝路而没功劳的人富裕，那么民众一定会轻视命令，而君主的地位就危险了。所以说，好田不赏给战士，三年而兵力衰弱；赏罚不诚信，五年而国家破败；君主卖官爵，十年而国家灭亡；违背人伦而有禽兽行为，十年而国家覆灭。战争不胜是衰弱，土地被四面削减并入诸侯是破败，离开本国迁都邑是灭亡，政权被异姓占有是覆灭。所以说，设置法令，统治人民，使用名利，计算那威严宽惠是施行于人民还是没有施行于人民，就可以知道了。计算敌国和盟国，衡量君主意图，考察国家根本，看人民产业的有余和不足，就可以知道国家是存续还是灭亡。敌国强而盟国弱，见臣死而于臣尊，私情盛行而公法被毁，那么盟国就不依靠那亲善，而敌国就不畏惧那强大，豪杰不安于其位，而积劳的人不怀念那俸禄，喜欢商贩而不致力于根本的财物，那么人民就苟且偷安而不从事积蓄，豪杰不安于其位，那么好臣就出逃，积劳的人不怀念那俸禄，那么兵士就不被使用，人民苟且偷安而不从事积蓄，那么粮仓空虚，像这样而君主还不改变，那么抢夺盗窃残害进取的人就起来了，内部朝廷没有好臣子，兵士不被使用，粮仓空虚，而外部有强敌的忧虑，那么国家就自己毁灭了。所以说，计算敌国和盟国，衡量君主意图，考察国家根本，看人民产业的有余和不足，就可以知道国家是存续还是灭亡。所以用这八条来观察君主的国家，君主就无法隐藏那真实情况了。